这是我们佛弟子一定要明了的。过去这个时代跟现在的时代跟将来21世纪给诸位说完全不相同，于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形式也完全不相同。过去农业社会，交通资讯都不发达，所以佛法的教学就等于说各个地方是小道场，道场林里便利大众修学。道场多，为什么多呢？每一个道场都是一个专科学校，佛法法门很多，不可以杂修，杂修是绝对不能成功。要提倡专修。我们每个人嗜好不一样，譬如我喜欢念佛，那么叫兼念佛道场；有人喜欢参禅，那些建禅参禅的道场；有的人愿意学教，那都有研教的道场。要分开来，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全都破坏，不能成就。所以在佛法这个隋唐时代，这个佛法的宗派林立，每一个宗有他自己的道场，在佛法里面选择一部门的这些经论，凡是欢喜这些同学的这些经论同学，我们大家聚集在一块共修。那么在当时五台山是华严经的道场，就像华严大学，浙江天台提倡法华，天下喜欢学法华的到天台山去学，喜欢学华严的修华严的到五台山去学，喜欢法相为实的到慈恩寺去学。所以这个道场啊，都是专科大学。这个专里面呢还分，越分越细，越分越精，就像我们好像现在学院里面在分系，系里面在分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净土宗，净土宗现在有五经一论，我喜欢无量寿经，他喜欢阿弥陀经，我们两个虽然都是净土宗，我们两个就合不来啊。那怎么办呢？净土宗要建两个道场，这个道场专门是学以这个无量寿经，这个道场专门是以阿弥陀经的，这一分开了就好了。同样以阿弥陀经的，有人以莲池大师苏超的，有人以藕益大师要解的，他们两个要合在一起又要打架，那么再分再建两个道场，诸位要明了这个原则了。你比如今天无量寿经，有人喜欢慧济本的，有人喜欢康僧铠的本子，有人喜欢汉译清净平等觉的本子，那你就必须要另建道场。所以每一个道场有它的道风，有它的学风，道风就是它所依据的经典，这个学风学是依据的理论，依据的经典，道风是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同样是念佛，现在大家晓得有念四音佛号的，有念五音佛号的， 那么这两种混合在一起不行啊，合不来的。那么念佛堂也得建两个，喜欢念四音佛号的四音念佛堂，喜欢念五音佛号五音念佛堂，他才能成就啊，要专精啊，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晓得道场为什么这么多，原因在此地啊，他是提倡专修的，唯有专精你才能得离啊，你才能得清净心，才能得念佛三昧啊。我们举净土宗来说啊，一个道场是决定不能成就的，一个道场就杂了，就乱了。这是佛门道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它并不是复杂，专修专攻。那么同样一个道理，弘法的法师、大法师，他不是专门通一部经一部论一个法，他是样样都懂，样样都能教导，所以通宗通教啊！啊，这在古时候有这种能力的、有这个智慧的，成为大法师。我们请大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啊，教导我们修学。法师所讲的一定要与我们修的相应，我们才得利益了。如果所讲的跟我们修学的相违背了，那完了，我们的道场被破坏了。你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道场是念佛的，大家一念佛念了很多年了，都有一点心得，现在我们请一个禅宗的大德来，他说念佛不好，要提倡教我们修禅，那我们前面几十年功夫不是白费了吗？那么这是不是善知识呢？给主持，这不是，如果真正善知识，他是禅宗大德到我念佛堂里面来讲开示，一定也是赞叹念佛，赞叹弥陀经，赞叹无量寿经，使我们对于我们所修学的经论，对我们的道场，对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同学更增长了信心。这个法师的真正的善知识啊，如果说破坏我们这个道场，这不是善知识，这是恶知识啊！啊，他来破坏道场的，他不是给我们带来建设性的，他是来破坏的。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说实在话，这是最低的一个佛学常识啊！啊，我念佛。我修净土，过去我在香港讲经，这很多年前，1977年，香港大屿山圣义法师请我到他道场讲开示，圣义法师禅宗道场。我一进禅堂，我很佩服啊，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每天按照禅堂规矩去坐香，我还没见过啊，在那个时代我没见过，所以看到非常欢喜啊。我到念佛堂讲什么呢？还好啊，过去 我还讲过六祖坛经，讲过金刚经，这口头禅嘛还有一点，我赞叹禅宗啊，赞叹他们的老师圣严法师，赞叹他们的同学，赞叹这个法门，这是有法的，这是对的。啊，如果是哎呀，禅不如静啊，静有把握禅的，那你不是有破坏人家几十年的修行，那就犯了很大的过失啊！这个是决定不可以。那么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请我到他那里去讲演，演功的道场啊，是修弥勒法门的，修弥勒净土的，我是修阿弥陀佛净土。我到那地方去呢，这个弥陀净土一字不提，赞叹弥勒净土。弥勒净土我没学过，但是我学过华严。华严经弥勒楼国那是无比的庄严，赞叹弥勒菩萨，赞叹这个法门。使他们的信徒对于演培法师更相信更尊敬，我们这次去的就成功了。诸位也许常常听到佛门有个说语，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到人家的道场，赞叹他的道场，赞叹他的老师，赞叹他的同学，这个叫僧赞僧。而不可以说我有净土法门好啊，这个往生靠得住啊，这个弥勒菩萨斗山内院条件很苛刻，不容易去。那你这样讲，你把人修了25年了，你把人家信心破坏了。甚至于我还听说有的法师呢讲经说信徒都不跟他跑掉了，这个最大的机会呀，这还得了吗？这个不可以的。这就说明修舍要一门深入。佛法法门很多，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随着自己根性去选择，选择之后就贵在一门深入，果然能依一个老师，依一个道场，一门深入修学，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了是门门第一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我们看华严是我们的典范啊，你看善财童子参访53位善知识，53位善知识每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他就参访。细细观察经文，我们明白了，每一位善知识自己谦虚赞叹别人，现在这个善知识不一样，是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啊，跟华严经上所实现的完全相反了啊。所以佛法经是衰呀，不是兴的，衰相啊。我们台湾的佛法是衰相，不是兴相啊。台湾佛法很热闹，形式上的热闹啊，大家有钱了， 剑法里面你们都在比赛钱呢，一个个我的房子比你大，我的车子比你高，佛教也是如此，我的庙盖得比你辉煌，我的庙盖得比你大，在比赛呀，搞这个。道与学就忽略了如何能真正建立学风与道风，这才是佛法兴衰的关键。底下一个是机，科技发达，资讯发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所以底下一个世纪的道场已经不是这个形式的寺庙，这个东西已经过了时代了，会被淘汰掉了。下一个世纪道场是什么呢？电脑资讯是这个东西，所以底下一个世纪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脑，每一个人都有电脑，而且这个电脑跟全世界连线的，你要什么东西一按钮都出来了，是这么一个时代呀。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你要读经，无论世界哪一个图书馆里面所藏的经典，你这一按电钮的时候，那个目录全出来了，想要哪个那个电脑画面上全部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不必就到寺庙去了学习东西，将来的学生不要上学了，在家里电脑面前就读大学了，就参与考试了，毕业文凭从电脑里面输入给你了。在美国确实如此，家庭主妇不要上街去买东西电脑一按那边就给你送来了你的付款银行已经付给他了。你要能想到下一个世纪人是怎么样的生活，这叫我们佛法要如何来弘扬，要懂得这个事实将来佛法人才在哪里培养一定是大学研究所而不是佛学院。这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你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你要能看到底下一个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现在这个电脑资讯日新月异必定走上这样一个趋势现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有不少地方已经将整部的大藏经输入电脑做成电脑软体那么将来的弘法必定也是在电视到那个时候不用电视这个荧幕了，用电脑的荧幕，电脑荧幕就代替了电视，所以你要听哪个法师讲经一按电流，无论在什么地方法师的形象就现在你面前，有音声有文字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你就跟不上时代了，在六度里的时候你不是精进你落伍了真正的佛法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这个时代怎么会得落后呢这是我们要明白的而且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应该从哪一个方向从哪一个角度去发展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 由精进而后才有禅定，这个定禅六度里面的禅定就是自己有主宰，有信心，有主宰，有方向，有目标，它不是乱境啊，不是杂境啊，它有方向，它有目标啊，所以它充满了智慧。菩萨是以这个自行化他，达到登峰造极，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那就成佛了。所以成佛前面跟诸位说过，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整个的教学没有迷信，用现在科学的精神尺度来衡量，它非常合乎科学，它没有违背科学的原理原则。说实在的，科学还赶不上它。那么这是我们修学不能不认识清楚的。到佛的果地上，那第一个因素平等心，这菩萨是六度心，佛是平等心，万法平等啊，十法界平等，六道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原是圆满啊！同源种质是就是万法平等，一切平等，如来的果地。所以，佛将一切众生分为这个十大类，第一个因素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掌握这个大原则。大前提，修学才能得到效果。把我们自己弊病习气找出来，能找出来了，能发现了，刚才讲了，这就是开悟啊。能改正过来，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功德。修行是功啊，你有功夫，修行的结果那就是德。这个德就是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你真正有收获。一分耕耘呢，一定有一分收获。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那么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在无量法门里面，我们非常幸运。幸运在。认识了净土，这个净土认识非常非常难啊！不要看到大家念佛的人很多，念佛的人虽然很多，真正对净土认识的人不多。认识不清楚，他虽然念这句佛号不得力，为什么？他有怀疑，他信心不坚定啊！遇到逆缘。他说佛菩萨不保佑我，我念阿弥陀佛不灵，他就怀疑了，他就退心了，看到别的法门他心动摇了，看到学禅的他又想去参禅，看到学密的他又想去念咒，他心里的忧郁不绝，所以虽然念佛没有功夫，当然他没有收获所以认识净土是我们修学净土先决条件，
但是认识净土非常非常难。啊，净土教虽然很普遍，认识是真正困难。我对于这个法门的认识，给诸师花了30年的时间。在许许多多大乘经论里面，才把这个法门它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是得力于华严、法华、楞严、般若这些大经，从这个里面发现经宗啊，第一殊胜不可思议啊，所以回过头来才专门修学了。弥陀经上欧耶大师讲的心愿行，这个纲领决定没错，信心要清净，要坚定。啊，愿要强烈，我们的行就相应了，啊，这个念佛就相应了，所以很不容易。啊，我跟大家讲解，你们一听就相信了，你比我就省了30年的时间。啊，我30年把它认识清楚，今天给你一介绍。你就省了30年了。你要不相信，走我的老路，花30年时间。说实在话，花上30年时间，未必有我这么幸运。啊，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在这个经论里头去钻的时候，没钻出来，还是忽略掉了。啊，可见这个确确实实。不容易，真正认识清楚，搞明白了，一心一意追求。那么修学一定要遵守经典里面的理论。理论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基础，我们对这些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理明白了，方法就非常重要。啊，从哪里做起？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念得很熟，啊，意思懂不懂呢？囫囵吞枣，啊，说不懂吧，哎，又像懂；说懂吧，确实不懂。啊，什么叫发菩提心？什么叫一向专念？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字，觉悟啊，不迷惑啊，真正觉悟了啊。我们有没有觉悟？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思想言行不一样。迷惑的人随着自己的感情，随着自己的迷情过日子，所以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自己不知道。觉悟的人对于这个一切人事物相，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的生活如理如法，生活当中的快乐的幸福。迷雾的差别很大很大，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菩提心哪那么容易发？世尊有善巧方便教导我们，从生活上启发这些，所以菩提心呢，就不是一个理论，不是玄谈，落实在实际生活之中，这叫真修行。那么从哪里修起？佛给我们讲，从三福修起。真正发菩提心，真正觉悟，真正父母的人一定孝顺父母。如果我们看到父母很讨厌，迷惑颠倒啊！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跟父母，不愿意跟公婆居住，迷惑颠倒，这个不觉悟啊！真正觉悟了啊，会跟老人住在一起，会做的孝敬，所以佛第一句话就孝养父母。不孝养父母，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一天拜十万拜佛，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还是要搞地狱魔鬼畜生啊！西方世界没有你的份的，为什么呢？你没发菩提心，你迷惑颠倒，这一点重要啊！我在新加坡看到有一些同修听到我讲这个，原先跟公婆离开了，跟父母离开了，自己单独去住了，听到我这讲的不错，很难得，真的觉悟了，赶紧回家去，搬回家去跟父母公婆一起住了，我看到很欢喜，他觉悟了，知道从前做的是错误，现在回家孝顺父母公婆，正确的。第二句，奉师师长，老师对我们有教诲的恩德了。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所以对于老师念念不忘。所以佛法的基础，我们讲修行，修行的根本孝亲尊师啊，老师不在了，我们也念念不忘，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不在，我第一个念头就希望在老师的故乡给老师建一个纪念堂，我请台中联社的同修去筹备这桩事情，他们现在也积极在进行当中，我们报老师的恩，念念不忘老师教诫之德，把老师教导我们的要发扬光大。 所以你才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们受过菩萨戒的同学，戒坛上老师应当讲给你听啊，大乘佛法孝名为戒。什么是大乘菩萨戒？孝顺就是大乘菩萨戒啊，孝顺父母，孝顺师长，孝顺一切众生，这是菩萨戒的精神，这是真实的觉悟。从这个地方智慧开启，所以你说我跟老人不能共住，老人很难相处，老人是你的大善知识，帮助你成就你忍辱波罗蜜啊！你没有这个环境，你忍辱波罗蜜咋修啊？没有忍辱就没有精进，就没有禅定，没有智慧啊！那是不能忍，那你就完了，你还是搞你的三途，搞你的恶鬼地狱畜生吧。不但是佛道不能成就，人天都没份。所以叫你跟老人这个相处啊，样样孝顺，说修忍辱波罗蜜，他是你的大善知识啊，让你尽孝道啊，把你那些习气啊、错误的毛病之见，把它磨得光光的，磨得圆圆的啊，你才是个菩萨，将来才能成佛啊。佛这样教授我们，中国孔孟儒家也是这样教授我们啊，所以中国的教育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的教育也建立在孝道基础上。这个佛法到中国来，立刻受中国朝野的欢迎，我们不谋而合啊。古人所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中国圣人跟印度圣人没有见过面呢、没有去交谈过交换意见呢，居然呢这个教学的基础啊，这个立足的根本完全相同啊，这是真实的智慧。所以孝这个一个字，我们中国文字我常常赞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不能够跟我们相比。文字是符号，我们用的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你看孝这个字是会意，从这个符号上你就体会它的意思，上面是老，下面是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啊，不是分开的啊。现在外国人讲的代沟，代沟就没有孝道啊，外国人没有孝道，外国人学佛怎么学也学不成，那为什么基础没有？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纪念祖先，他感觉到不可思议。祖先几百年、几千年，你见都没见过面，认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还纪念他、去拜他？在中国文化里面，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一个生命的整体。所以父母祖先就是自己，子孙儿女也是自己。 对于父母，对于这个子女那种关怀爱护，就跟关怀爱护自身没有两样，这叫孝顺。竖地看，无始无终；横地看，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是一个法界整体。法界的全体就是自己的全体。真心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啊，他讲了两句话：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孝字就是无为法身，就是真实智慧。你能够尽孝、明白孝，是真实智慧。而孝的本体就是无为法身。我们佛门里面念佛，法身佛，法身佛，法身佛就是孝。孝道就是法身佛啊，我们要想尽正德亲近法身，眼前父母都不孝，你还证什么亲近法身啊？你就太迷惑了，太颠倒了。所以佛法真正修行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今天谁懂得？谁还懂得孝顺父母？谁还懂得尊师重道？我在大陆上小时候念书，现在还有两个老师在啊，从前教我的，我到大陆去我都要去看看他，逢年过节我要祭奠供养给老师。我知道报恩了，我知道尽孝啊，孝父母，孝师长啊。我在佛法上能得一点受用啊，我做了，我不是口说啊。从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做到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是修行基础的基础，根本的根本。能够把这四句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就得人天福报啊！换一句话说，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这个是基础，从这个基础上建立佛法啊，注意佛法是完美的教学啊，这究竟圆满的教育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啊。那这就是第二福啊，第二福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佛陀接受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建立在世间教育的基础，世间教育是立足于孝道，孝亲尊师。所以在大乘法门一些经典里面，第一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不懂得孝道，不懂得尽孝，不能把孝道做到，你那个佛法是空的，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你没做到。那么从三规众戒的基础上， 在建立大乘佛法，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念佛法门是以这个三福做基础啊，根据佛号念的才有功夫啊。古人所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念的不相应？原因是你前面这个基础完全没有啊，这些道理你都不懂啊，这些修行的方法你没有去做啊，所以你的佛号念得不相应啊，就念得没有感应啊，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啊，今天时间到了，这非常非常要紧啊，我会把这个事情详细跟诸位同学报告啊，使我们的修行呢确确实实能够产生呢这个效力啊，就是念的功夫会得力。